翻开《路加福音》第七章，我们念七节的圣经，从十一节到十七节，听我念就可以了。过了不多时，有古卷说次日，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因，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。将近城门，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，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。主看见了寡妇，就怜悯她，对她说不要哭。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，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，耶稣把他交给他母亲。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，又说神眷顾他的百姓。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犹大和周围的人。这七节是记载了耶稣叫一个少年的人复活。那么这一件事呢，是路加特有的一个神迹记载。在四福音里面可能有三次记载耶稣死人复活。头一次是叫一个管会堂的埃鲁，12岁的女孩子小女孩子，叫她复活。这个呢，第二次少年人，在约翰福音所记载呢，那个第三次叫耶稣的朋友拉撒路复活。诚然，这是一个神迹。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次，大概有30多次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。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也读了一些主耶稣所讲的比喻。那么圣经这样记载说，主要用比喻将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，这是耶稣讲比喻的目的，他要把创世里面隐藏的事，人不知道的事情，把它显明彰出来。那么主所行的神迹，我们怎么样来看呢？也许我们这样来看，每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，就是他一个智慧的神迹。那么神迹呢，每一个神迹呢，耶稣所行的神迹呢，是他教训的比喻，当他作为一个有教训，主耶稣教训的比喻，同样可以用主 用神迹或者用比喻，就把创世以来隐藏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的，从来没有人知道的，在主耶稣的身上把它证明出来，把它表明出来。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他讲，他说：“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当听，拿撒勒耶稣在你们当中行过异能啊、奇事和神迹，把它证明出来。”所以我想我们用刚刚所说的那个观点啊，来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呢，啊，也同比喻啊那个目的呢是相似，也许很近，也许就是把神自己，把属灵的事，把隐藏的事啊写明出来。那么今天我们试着把这七节我们来看啊，我们稍微用一点啊想象，我们读的时候，我看我们读完了，已经有一个图画在我们脑子里面。那么耶稣到拿因城去，有一很多的人，圣经说极多的人跟随他进城，进城这一堆的人，这一群的人，那个中心人物是耶稣啊。他这里说啊，门徒和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。我想耶稣走在前面，门徒跟着，再有一大堆的群众跟着，也许群众里面含有非常复杂的人物在里面，也许有法利赛人，也许有文士，也许有祭司，或者还有一些兵丁都说不定，总是极多的人跟着耶稣。你看这一群的人活生生的啊，那么到门口，到了城墙的门口啊，一个喜乐，一个活的。但是在城里面呢，也有一队的人情形不一样了。那个中心人物呢是一个死的少年人，那么被抬着要出城去埋。圣经描写他这个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儿子，那么这一对啊，可以想象啊，大哭，还有许多的人啊，妇女都在那里，存着一个很同情的心啊，哭，要出城埋他。这个死的独生儿子，哎，巧就在这里，在门城门口相遇，一对要埋死人的，悲伤的出城，一对有生命有活力的人，就在城门口相遇。那么这就，我就用那这个题目，就是生与死在城门口相遇，简单一点就是生死相遇。那么在这个神迹的里面呢，耶稣在城门口遇见了这一对要埋葬死人的队伍，他的眼睛一看， 就看见那个寡妇在那里哭啊哭。我们都知道哭的原因就是他的独生儿子死了。也知道那个时候的寡妇唯一所能盼望的、所能依靠的一生，说他的寄托也好吧，他的盼望、他的希望，他一生的这个生命的力量都放在这个少年人的身上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独生的儿子死了。我们可以想象他那个哭是很悲痛的，可能是大哭，这个哭是是伤痛、悲痛、大声的喊叫，就把心里面能够想以这种法子把它发出来。我想我们很难体会，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人可以体会，一个寡妇独生儿子死了那样的一个光景。可以说死亡就把一切美好的事、理想、计划、爱什么都把它断绝了。我们所能够爱一个人就是爱到坟墓那里为止，再没有不能过去了。所以这个死啊，并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，自然会死的啊，自然现象不是的，是一个审判，按命定人人都有一死。所以这个死会带来了让人的悲伤痛苦。我当我出出来全时间做传道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碰见这个死。出出的时候呢还没有怎么体会，当有一次一位弟兄他就打电话给我，他说 Joseph 啊，我爸爸在医院，你来为他祷告。当然这个传道人呢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，为病人祷告。那么我在心里想，这个传道人探访啊，他的目的在哪里呢？那么传道人要在医院去祷告，祷告什么呢？到底我去那里做什么呢？那时候忽然有个思想，我们到医院去啊看病人，哎呀，安慰的话不错，是很有用，但是远比不过能够给他的生命，对吧？所以那时候我去医院探访，总是带一个目的去，我是去为他祷告，乃是要给生命啊！当然我不是耶稣了，不过呢有一个这样的心态，我就去啊看了。到医院的时候全家都在那里，我心想大概是不太妙了啊，都围着那个床。那么看到他们脸色呢也很忧伤也很沉重，我想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祷告呢？ 所以传道人有时候都很像江湖人一样啊，看风色的啊。哇，这个祷告不太容易了，因为人将尽了，你这个祷告是怎么样的？去他的时候想说，哎呀，给他生命，这个看起来啊，需要打一点折扣了啊。那么 anyhow， 祷告，尽我所知啊，诚心的祷告了。祷告一晚，他的儿子呢，就把那个 life support 的机器，嘣一下子关掉。当时我吓了一跳，也很吃惊，因为第一次看见这件事嘛。那么我一看到呢，渐渐看到那个人不行了，夫妻越来越少了，他们家人去摸摸呢那个老人家的脚，他说开始凉了。我第一次碰见这样的情形，哇，这是才接触到那个死亡的全死，死亡的力量。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减轻啊他父亲的病痛的一种痛苦，但是虽然是这样，但是在家人那里难免有伤感，有伤感。那么我在人那里有惊讶，有时候呢里面有气愤，哇，这个死实在是很大的权势。难怪有一个不信的，还没有信耶稣的哲学，就说他说死 is almighty， 真是心里面有些气愤啊，是把一切美好的事都把它断绝了。这家人成了面带了悲哀，有时都是无可奈何的回了去。我是走最后的一个，我就也回了去。我们用刚刚用那个来比较一下这个寡妇，她的悲哀远胜我那一次所经历的，不知道有多痛苦，不知道有多悲哀。所以这个哭，大哭，悲痛，耶稣走进城一看，我们的主啊就是这样，他的眼睛永远是注视那些需要的人，不管哪一方面的需要。这个寡妇也没有邀请他来，哎，耶稣啊，我这个独生子啊要死了，你来医治，也没有邀请，也没有人通知，就在城门口相遇。耶稣这个眼睛一看，看见了这个寡妇，伤心痛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作难，有痛苦，有悲哀，请记得主已经看见了，主已经看见了。当我们有这样痛苦的时候呢，想一想，我们有一位天父在天上，他看顾，所以我们对父的一个认识，一个天父的认识和接纳和顺从，就会带来 心里面的安息，心里面的安息。所以耶稣说嘛，凡有劳苦负重担的，可以到他那里来，他就叫他们得到安息，平静安息。今天我们信了耶稣，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，极大的福气。因着信了耶稣，因着知道认识耶稣，我们就认识父。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作为救主的，我们不认识父，我们心里面没有安息。那么在这里呢，看见耶稣，看见就怜悯。这个怜悯呢，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怜悯。我们都说这个人有怜悯的心肠啊，主耶稣用他的怜悯呢，就是好像英文说那个 guts， 常常肚子里面的东西全部的翻腾，搅动翻腾，这就是怜悯。他是这样的怜悯啊，这位寡妇啊，就怜悯他。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这里啊，应该把怜悯两个字啊加几个圈圈，这个怜悯。今天我们重生得救，好像彼得书啊都告诉我们啊，彼得告诉我们，神用大怜悯啊，好大不知道，大怜悯重生了我们，我们就有一个活的盼望。这就是神的怜悯啊。这里呢，耶稣看见了，就对那个寡妇说，不要哭。哎，请问大家，这寡妇哭得那么厉害，你叫她不要哭合不合理啊？啊，合不合理啊？有时候我们在家里管教孩子，打打了他哭，不要哭，他不要哭吧，啊，哭了再打，是吧？那现在呢，人处理我们的难处的时候呢，啊，你哭了，好，你尽量哭哭哭，把你的东西都哭出来就好一点。这是现代心理学对我们痛苦的处理方式之一，哭。哎，有人都觉得，哎，哭了哭了没有眼泪了，哎呀，的确好一点了，是有一点的作用。但是耶稣啊，讲一句话，不要哭。我相信耶稣讲完那一句的时候呢，那个寡妇也有点惊讶，你是谁？怎么来叫我不要哭啊？是什么道理？那么他呢，耶稣呢，一进去向前去，一手把那个杠子一拉，哎，耶稣的体力不错哦，一抓，哎，那抬的人就不动了，站在那里。然后对那个少年人说，这是一句话啊，耶稣说了啊两句话，一句话，少年人啊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个死人就坐起来，并且说话。我有时候扣想啊，有时候想，有 funeral service， 忽然之间那个死的人坐了起来讲话，我看我们都要吓跑，是吧？都要吓跑。这个耶稣那一句话，不要哭， 少年人活了起来。这个寡妇还哭不哭啊？我看人笑得还来不及啊，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神说的话，神能够安慰我们，能够啊怜悯啊。那么他说的话好像不是很合理的，但是呢是非常合理的。耶稣做事也是这样，在我们看呢，吩咐我们做事很不合理，我们照做。就有一个很好的结果。你知道有一个在所罗门廊下睡了38年的一个坛子吗？耶稣吩咐他起来，拿起的就是38年没有走过了，不能走的，合不合理？不合理吧。他也不需要经过什么physical therapy， 那么连站都不会站，叫他起来，非常不合理。我们主耶稣做事情呢、啊，事实上是这样，事实上呢，啊，我们很难领会。但是他说了，事情就要成了，就要成。那么他把这个少年人做了起来，啊，并且说话，耶稣把他交给他的父亲，擦干了这个寡妇的眼泪。这是神的方法，主耶稣的方法。他叫你不哭，不但是不哭，把你的眼泪都擦干。我们就看见耶稣这个人。当然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啊，故事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啊头一件事，除了耶稣在身体的方面叫死人复活，不过呢耶稣更有深的意思，叫人永远不死。他是一个生命的主，换句话说，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因为我们都死在过犯当中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个死亡。当然我们所指的是永远的死亡，没有一个人逃脱。这是一种死亡，是一种因罪带来的结果，不是一个自然的。所以看见呢，耶稣可以啊胜过。所以在城门口生同死相遇的时候，哪一个得胜呢？生命胜过了死亡，生命吞灭了死亡。这个生命呢、就是生，它不会死的才叫做生命。如果会死的，那叫什么生命呢？叫做死命啊。生命永远不会死。所以约翰告诉我们啊，在他里面，在耶稣的里面有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光啊，就是我们。我们看看这里啊，路加描写的时候给了我们什么的认识。大概认识路加写耶稣的时候呢，他是写耶稣是个人子，是个人子。那么也写到呢，他是一个救赎主，因为路加啊19章说人子来 是要成就啊，寻找成就那些世上的人。这些世上死在罪恶过犯当然世上了，在 physical 方面这个人也是世上了，世上了生命啊，他来。所以耶稣在不是路加在描写耶稣的时候，描写耶稣是个救赎主。救赎主必须有四样的条件。第一，他有权救赎，他有权。为什么他可以救赎呢？因为他创造人，人是属他，他有主权把他买回来得回来。好像今天的，如果我的儿子跟人家绑票了，他要我出赎金，从来不是会叫大家哪一个人出赎金的，只有我可以，因为他是我的亲属，他是我儿子，我只有我有权呢，赎他，是吧？这是一种近亲，耶稣是我们的近亲，他有权赎我们。除了之外，世界上没有一个方法，没有一个人物，没有一个所创造的偶像能够救赎人。所以我们说他是唯一的救主，因为他有权救赎，其他的完全没有权利啊救赎人，无论怎么做他都没有权。这一句话可以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可以排在外边。第二，如果他是救世主，他有能力可以救，是吧？他有能力。我们从前都说过了哈，神的能力很大，头一个是创造的能力，这个大能；第二个是复活的大能，有能力，有能力。但是有能力还不能成为一个救主。如果他不愿意救的时候，你再有能力，我再有能力，我站在旁边看不动。但是呢，第三个，他愿意救我们，这就是以神的爱。第四个，他可以救 ，capable，able 去救。他除了他自己本身，他的啊，他也是神，神，他也是人啊，道成肉身 ，capable， 同我们一样，他。与希伯来书说与我们一样血肉之体，那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释放那一些一生因着惧怕啊，一生因死而惧怕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了，信了耶稣，因为他为了我们尝了死味啊，所以我们再不需要尝死味。到底死味是怎么呢？将来有一天我回到父神那里的时候，死味是什么我们不用再尝了，因为耶稣为人人尝了那个死味，到底是怎么讲不出来，只有他尝过。实在说这个福音非常的美，所以耶稣有这四样的东西在这个神迹里面呢完全显露出来。他有 大能，他有爱，他愿意，他可以。因为虽然他不认识这个死的独生子，也没有他的名字，但是他是他的近亲，最近的亲属，可以赎，有权赎，也能够赎，这是他路加福音所描写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。我们刚刚说把神迹当做一个比喻，教训的比喻，这就是教训，他是唯一的救主，没有其他 的救主，他是唯一的救主，他也是生命的主。这就是我们的主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擘饼，看一看这个饼，这个饼和杯是他不但是个救赎主，他有资格，他有那个力量，他可以救赎，但是要接着一些的方法，救赎的方法就在这个饼杯那里显明出来。第一个，在旧约里面啊，他必须代替，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叫我们在神的里面称义，代替。第二个，必须流血。这个流血不是啊，哎呀，吃饭的时候咬到舌头流一点血，那么啊，那不是那个意思，是被 violent， 是被一种外在的力量很残暴的将羊致死，这个是流血，流血。第三，在我们的身上必须把罪归在他的身上，我们才能够得救赎。所以这个饼和杯不单只是说到耶稣是唯一的救赎，连救赎的方法都在这里面。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是他代我，他替我死啊，他为我死。哎，那么这个杯所表示的呢，葡萄所表示的血，若不流血，罪不能得到赦免。仍然，如果这样，我们仍然留在罪中，没有可以逃脱的。这个罪，他的死我们都知道，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一种的刑罚。第三，我们喝这个饼啊，喝这个杯，吃这个饼，是一种接受，就是一种相信，把我们的罪，从前的、现在的，都放在他的身上，他把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。今天我们的称义，就是因为耶稣有这样的行动。最后，我们既然称义了，干什么？什么目的？好像叫这个死人复活的时候，他会坐起来，会讲话，以后会行动，会做事情。那称义有个目的，称义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宣告我们没有罪， 法庭上的一个宣告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凡相信他人都是干净无罪的人。他称义，叫我们称义，为了一个目的，叫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作为有用的人，可以使用的人。神永远不用死人的，死人有什么用处？要用活人。我们今天是活人，称义的人是个复活人，他要用我们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很大的恩典。神能够用，从前呢，我们是与他为仇，不可能用，他也神也不愿意用。但是今天不一样，使我们称义，叫我们成为和好的使者，这是我们的用处。所以今天要感谢神了啊！那么虽然是波比好像是纪念耶稣，其实波比呢是个 celebration， 感谢，感谢他做成了大事啊！不单叫我们脱离死亡，而且把我们提升在神手中，是个有用、可以用的人。为此，我们来纪念他。